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何西阿书第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何西阿书上册的讲义，我前面这里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何西阿书第九章一到第九节，一到九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哪、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十到十七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漂流在列国中。这是先知责备百姓的罪，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责备百姓的罪，也同时宣告了神的审判啊。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他所提到的百姓的罪，其实常常不是很写实的讲法。我的意思是，不是直接指出会众当中有人犯什么罪，有人犯什么罪，他提的似乎都比较是一些概括式的、原则性的一些东西哈。 我从年轻我就学习这一件事，因为我们传道人在台上蛮容易知道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有时候他们有情况会来找我们，或者有时候他们有一些犯的错会有别人来告诉我们。通常牧师都拥有他的会友最多的秘密的一个人呢、我们就蛮容易在讲台上有可能就直接指出某一种罪，虽然没有提到人的名字，而且有可能有的传道人根本上就认为他们有责任这样做，但是其实我不觉得应该这样。如果有像这样的，最好是特别有限制的灵的时候，主好像在一个服事里面，主给了他的器皿，像有知识的言语这样而说出来，也就是那不是你原来知道的事情。而且常常我们说那个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会直接指向会中中有人的实际情况，甚至是某几个特定的人这样哈。我觉得比较应该是这样，在神没有特别这样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是一般性的讲就好了。然后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般性的讲他可能会听不懂，不知道他有这个需要哈。可是神，我觉得神常常是这样，除非有一个罪是发生在众人面前众所周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可是多半的情形是像我讲的那样哈，我讲的是我们传道人哈。可是其实这个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里面，包括在家庭里面，在一个学校，或者在一个公司，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我们应该留意，我们不要那么觉得我们有这种责任要直接去指出人家的罪来。我同意了，先知应该他们有任务指出人的罪，但是我觉得他们常常说的是比较概括性的事情啊，甚至有时候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啊，并不这么写实的直接的说出一个罪的细节等等这样。第二，当神借着先知在宣告他的审判的时候，有一些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使他们胎罪乳干，使他们的农作物会没有生产等等，有许多像这样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屡次提醒弟兄姊妹要留意一件事，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神并不见得在百姓犯错的时候当场就宣告这样的审判，而且当场就执行那个审判啊，对吗？事实上所罗门观察过这些事情，他在传道书里面很清楚地讲，他说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却不立刻受刑，所以人就满心想犯罪。这个是在传道书，不是照我刚刚讲的这样写的，可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所罗门照他的神给他的智慧，他的观察，他说出这样的话来，那是具体的事实。所以所罗门没有犯约伯那三个朋友的错哈，因为神确实是这样。我刚刚读的这些话，我刚刚讲的这些话，提到我们读的这第九章里面的话，我觉得很给我们看见这一件事。因为如果你要按着本质来对照实际上神的作为到神的百姓中间来看，如果你是当时时代的人，拿着先知这些话，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环境里面，看看那些祭司啊，那些百姓，那些作恶的人，那些犯罪的人，拜偶像的人，是不是像神所说的这样， 大概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神没有照他说的做。嗯，我们有可能会这样想。嗯，因为神并不见得立刻这样做。嗯，还有神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意思就是说有的犯这些罪，后来有一天他们经历了神这样的管教，这样的审判，可是你一定找得到有一些人一样这样犯罪，说不定还犯更比别人更加的厉害的罪，可是却完全没有这些遭遇。你一定要懂神的做法。当你在想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把时间拉长一点，甚至要拉长到永恒，整个来想神的旨意，而不要用目前的情况来想这些事，来应用神的话。嗯，我刚刚说神这样的审判并不是及时的，也不是一网打尽全面性的。嗯，可是在先知说的话里面却听起来像是一网打尽的，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并没有用这种字眼说有些人我要使他们胎罪如干，神没有这样讲，神用一网打尽的方式来讲的。我讲这些是要大家懂得怎么读圣经，也懂得神的作为，他的做法啊。我们要用这样来看来思想认识神，而不要用你读圣经，用你自己认为圣经既然这样写，神就应该怎么做来看神实际的作为，这样你就常常会有一些疑问啊。啊，我们会有那些疑问，正因为我们并不够活在无穷永恒里面啊，我们没有活在无限跟永恒里面啊，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看不清楚的。保罗很清楚的讲啊，我们今天看东西都是模糊不清的啊，到那一日才会像主一样全知道。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那么快要下那些判断啊。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要留意这些事。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我们提过何西阿他的信息比较多是为了北国以色列的啊，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提到一点南国犹大的事情。那北国以色列在神心目中最大的两个罪，一个就是效法耶罗伯安拜金牛犊啊，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是在拜耶和华神，因为他们称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第二，在北国以色列的君王里面，十九位君王里面，有几位作王的时候，他们更多的陷入拜巴利的罪里面哈，在亚哈的时代进入高峰。就是更邪恶的拜巴利啊，甚至娶了拜巴利的好像头的女儿为妻啊，成为王后。那这两样罪是北国以色列神最常提到的罪啊，所以何西阿也是这样，他屡次提到耶罗伯安设立金牛犊的罪，在这一章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先前讲过，耶罗伯安因为不认识神啊，他虽然从神得着预言，他也很清楚知道他能够作王是神给他的啊，完全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带来的，虽然也有他的能力在其中。可是很明显的是神给他的，可是他并没有借着这个对神有认识，所以他很怕失去他所拥有的，这是一个对神没有认识的人才会做的事，对不对？ 你知道跟他相对的最走在另外一个极端上，其实不是极端的，是最美好的道路上的，就是亚伯拉罕啊。神给他以撒，而且只给他以撒，独生的儿子。可是当神要娶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好像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啊。但是耶罗伯安完全不是这样，他怕说得早的又失去。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的心都放在祝福上面，或者放在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所以虽然知道那是从神给的，他们还是很怕失去啊。他们不了解神给我们美好的事物，给我们祝福，目的是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望向那个喂养我们那个赐福的手，望向神自己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屡次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我很清楚知道并不是每一位很快就都听得进去，这个是我多年服侍我知道的事。可是我们还是继续这样服侍，我们期待有的人也许在听这样的道听了许多年以后，哪一天忽然他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是耶罗伯安没有这样，他自己可能没有想到，他很期待他的王权能够更坚固，他却没有想到他本来就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广的影响力给别人，那个正是王权真实的意义，对吗？可惜他给别人的影响却是不好的影响，对吗？因为在他之后每一个君王神都做这样的评论，说他不离开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在这一章圣经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句话是有旧约圣经的，就是在何西阿之前的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典故，在第九节里面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这个基比亚的日子，我们相信是指着四世纪十九章写的故事。你记得一个利未人啊，去寻找他的妾，他的妾好像是跟人行淫吧，离开他回到父家去，他去从岳父的家去把他去带回来的路上，他必须住宿在基比亚。他有选择的哦，他不愿意住外邦人的城，而选择住在以色列的城里面哦。基比亚有可能是便雅悯支派的境界啊，可是没有想到那座城里面的人行恶有可能过于外邦的城啊。那是四世纪里面的故事啊，所以何西阿用这样的典故来责备他们，说他们败坏，像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所以他就提到神的审判，其中一件事他提到他们的尸首会好像被埃及人收敛，被摩弗人葬埋等等啊。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双关语啊。一方面，你如果你的尸首是在被外邦人葬埋，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被他们侵略，或者是跟他们打仗，而且打了败仗，所以你会死在战场上，所以是他们来收敛你的尸体，对吗？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可是我们说，这可能是一个双关语，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双关语， 是因为他提到埃及，然后提到摩佛，提到摩佛或者叫做摩佛都可以。我们中文和本这样翻，比较没有让我们很快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是英文的译本的话，他直接译的一个地名，就是现在我们都还在用的一个地名，叫 Memphis，M E N P H I S， 好像 M E M， 不是 N M E M P H I S， Memphis， 还是我这样讲，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孟菲斯听过吗？听过埃及的金字塔吧？埃及有不止一个地方有金字塔，可是最主要的金字塔群在的地方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做 Memphis。而金字塔在当时，就我们今天考古上的研究，各方面的研究，大家都大致上同意，它最主要是一个坟墓，对不对？君王的坟墓。所以我说，先知何西亚在这里提到摩弗人，也就是 Memphis 的人要葬埋他们的骸骨，用了一点双关语，提到他本来就是那里就是坟墓区，然后又是外邦人来葬埋他们的尸体啊。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先知何西亚他非常善于像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蛮杰出的作家的。如果他来写小说，应该是很精彩的小说。可是神使用他的才能，写出他的神的默示啊。当我们这之前我们就讲过，当我们没有竭力追求要认识神，也就包括你没有培养一个亲近神的习惯，你的生命就不容易常常聚焦在凝聚在那些美善的事物上，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有的人想到追求神，想的就是就追求认识神，想的就是你要有更好的神学啊。可是认识神不是只有知性上的、悟性上的、理性上的认识，虽然一定要包括这个啊。有一些人太注意别的，忽略了这一方面；可是也有一些人太注意这一方面，理性的思考，而把认识神定义的有偏差。根据圣经，认识神一定会带动生命真实的光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而祷告的人的意思就是他是依靠神的人，他没有办法自己活着，他需要神，他跟神是连结的。如果他觉得他跟神连结不够，那也是他追求的一个方向，要跟神有更深更牢靠的连结，那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会有的光景。你对认识神有这样的认识吗？应该是像这样，而且包括你就会很想亲近他，因为你如果真认识神，你就知道他是像一个父亲一样，甚至像一个丈夫一样，像新郎一样，像一个朋友一样，像一个兄弟一样，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会使我们想要靠近他，对不对？曾经有人提到他服侍一些边缘人，遇见一个妓女，然后那个妓女给他讲他的悲惨的遭遇，包括他因为他吸毒需要钱才能够买毒品，他甚至把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才两岁卖给不是卖给而是租给一个性变态的人士，让他为所欲为， 然后他说他从他得着的钱比他做妓女得着的钱多得多，反正就是很可怕的过的生活。后来这个帮助他的人就问他说，你从来没有想要从教会得到帮助吗？他马上很诧异的说，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只会遇见排斥而已啊。他是这样说的。这跟我们的主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是这些人特别会靠近他。我们的神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是觉得自己过得很烂的人，生命很烂的人，就比别人更会想靠近他。我觉得教会应该期许自己像这样，才是神的真教会。教会不应该是让这样生活得很烂的人碰到教会，只碰到责备、审判，像这些事。今天有一些世界上的人对教会正有这样的经验，又有这样的看法，那我们不要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就会知道神是像那样的。那些税吏啦、妓女啦、罪人、被人所厌弃的人，就特别喜欢靠近他。那何况是我们，我们如果真认识他，我们一定会想亲近他的。其实这个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试验，就是我们是不是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就看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常常喜欢亲近他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容易凝聚在那些美善永恒的事物当中，你就更容易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世界的灵所掌控、所俘虏而去，你跟神就会失之交臂。尽管你有可能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或者参加聚会，你还是有可能跟神错过的。就像福音书的时代，你看神的儿子自己亲自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还是有许多人错过，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会因着神而着迷，他们不是因为服事而着迷，他们不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友谊而着迷，他们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让他们快乐的活动而着迷，也不是像那些神学家思索那些崇高的道理着迷于其中，还有的人因为崇拜的气氛而着迷，他们用那个来定义说我们在好好的敬拜神。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因着主自己而着迷，那么你就会过我刚刚讲的那样的生活，一个亲近神、一个想要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因着别的事着迷，尽管我们还是来聚会或者有灵修生活等等，神可能会看我们像这些百姓仍然会在圣殿里面献祭一样，他说他们增添祭坛只是增添自己的罪而已，神判定他们或多或少还在拜着金牛犊，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向基督失去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我今天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你如果真的认识神，真的爱他，因为他着迷，你会过怎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你会成为一个守望者，常常守候者的一种生活。先知也是这样提到 神的百姓以法莲，这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长子，以法莲做代表。他说第八节说，以法莲曾做我神所望的。我们如果真认识神，我们真的爱他，因他着迷，我们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你就会成为一个守望的人。你会常常，你的生活的形态就是常常守候者。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给大家看一些经文，箴言八章三十四节是讲到这个最直接讲得很清楚的一段话。箴言八章三十四节，我们来读：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你如果读上下文，你知道那段经文是在讲智慧啊。可是在箴言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其实常常给他位格的，好像他是一个人一样啊。所以很多学者同意箴言里面讲的智慧，我们如果直接把它用在主身上是对的。何况新约时代，保罗很清楚地说，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智慧，对吗？嗯，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说，就是你等候着智慧，等候着主自己。那什么意思呢？我想那就跟保罗跟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很多人熟悉的经文所讲的是一样的。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当他这样亲近神的时候，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守望的人，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守候者的。因为他说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个求问我想不是整天在那里祷告，主啊我应该跟谁结婚，主啊我应该在哪里工作，或者今天有另外一些人被教导，他们常常求问说，主啊你要我说什么话，然后有一段话就要去跟别人讲，扮演先知的角色。这样大卫，我相信大卫讲这一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他的求问跟他亲近神瞻仰神的荣美是同一件事。因为他一起头是这样说，他说有一件事，对吧？他没有说我有两件事，他后面明明讲了两件事，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但是大卫一起头说有一件事，因为这是一样的事情。一个亲近神的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最能够诠释这一段话，他在殿里求问什么意思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的话，就是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吧？我这样讲应该没有太突出一点，太偏差一点，嗯，所以。我请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用来诠释我们真认识他、真爱他、因他着迷，就会成为一个守望者。那是什么意思？守候者。来，我们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这是新约圣经讲到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过怎么样的生活最杰出，讲的最几乎是最完整的一段经文。我们没有读前半部，就是第一节，把第一节包括进去，整个是一个很完整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接下去这个第二节，这整个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一个最全备的一个描述了。而后半句就提到你献上给神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就读到这个用了那个字以后，接下去发挥都是他们自己发挥，就告诉开始如果是牧师就要借着这个鼓励弟兄姊妹，你就应该参加这个服事，参加那个服事，好好的卷起袖子来为神服事，这个叫做献上自己。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讲完献上自己了，接下来讲的是后面那一节的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说那怎么叫做献上自己？那是献上自己真正的意思，你会成为一个守候者的人。 你会留意经常在那边斟酌着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能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首先你可能就要斟酌出什么是世界，对不对？因为你马上就会遇见一个问题，我们活在世界上，怎么样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难道世人所做的事我们都不应该做？那就麻烦了，我们不应该去工作，我们不应该吃早餐，我们不应该睡觉，因为世人都做这些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那蛮有学问的，对不对？你需要去斟酌，你这样斟酌着，那就是一种守候者的一种心态。基督是应该过这样的心态，对不对？今天的世代，我常常用这样形容说，很多人都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好像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世界的灵，他们过的生活可以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电脑游戏里面的过关斩将那样哈。即使有的人并不玩这些游戏，他们有可能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每天就这样生活，跟着别人一样这样生活，遇见男主或者越过去，或者把他打败，或者跳过去，这样那继续往前走，有可能在遇见挫折到一个地步自己死掉了。我讲的不一定是肉身死掉了，有可能因此掉了工作或者一个大失败，然后你就必须停下来，然后再寻思接下去怎么办。 Game over， 你就只好重来一次这样啊。或者有一些少数人最后走到最后而且得分，那旁人都羡慕他，所以大家一窝蜂的跟着这样生活。可是不是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应该像一个守望的人，斟酌着我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也是一种守望的态度，对不对？那不是说我们马上做一个什么改变这样哈。有的人把成为基督徒只强调他当初怎么样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好像那就完全了，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转化，才没有嘞。我们需要每一天嘞，这里讲的是我们过的生活，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是应该经常守候着留意这样吗？所罗门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保守你的心就像这样，就是守候着守望着，留意我们的心。你的生活里面经常有这样吗？我觉得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每一天没有例外的，一个礼拜七天，一个月三十天，一年365天，年复一年的每一天都会想到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是偶尔想到。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活到60岁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心意更新变化过，他们心里怎么想什么感觉就一直是这样生活的，所以他们就会不合他意的时候就用暴力，言语暴力，肢体暴力对待他的妻儿，对待别人这样。可是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守候着守望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真正是神应该要像这样。我再给大家一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犹大书20-21节。不要问我第几章，犹大书只有一章。犹大书20-21节，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跟大家讲过，我蛮喜欢在 一些场合需要送人家一段经文的时候会选择一段经文，也有一些人是会主动要我给他一句经文，我喜欢给人家这一段经文，给他这一段经文他比较不容易觉得我是一个先知，说中他什么特别的需要，因为这段经文是要求他好好的追求的。你不觉得这段经文也是另外一个很能够说明什么叫做守望者、守候者的生活吗？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想到神的道不会这样想吗？神的道，圣经是用种子来讲，种子你就一定要栽种在里面，然后你要守候着让它成长，而不是立刻拿到一个东西现取可以现用的，不是的，对吧？可是有一些神的儿女真的是这样看神的话，所以当他们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读到一段神的话，或者是觉得神对他们说那一段话，其实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需要，所以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句话，那句话就跳出来，就觉得好像神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自己遇见过很多很多次，一个发现了自己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也许是癌症的人，没有多久他们就会来告诉你说，主对我说话说这病必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他们都是很熟悉那段经文，这个主在讲到拉撒路的时候说的话，对不对？他们都没有想到拉撒路有死。我给大家讲一件事，不要因此使你失去信心。可是那是事实，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数十年来听过，就是我直接听见的，听过好些人在生病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得到神这句话，也有的人会提到别的话了，但是得到这句话的比例甚高，大概有一半以上。在我遇见的情况里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后来得医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不是说那句话没有意义，可是有的神的儿女对神的道就是像这样，他们有一个需要，然后读到圣经这句话，或者是想到一段话，然后就觉得如果那一段话有告诉他要做什么，他就照着做，不久就来告诉牧师说，我有这个圣经有这个话，我也照着这样做，为什么我没有得着这个？他们不晓得你对神的话应该有的态度是，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生一世，他会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他不是在讲一个经历，是在讲一个生活。你知道我们想到神的话应该要想到他是要栽种成长的，你也可以用动物来想，他是要孕育着的。你晓不晓得神创造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很豪迈的很威风的讲到我们有一位神，他说要有光，轰，光就出来了，他手一挥就也许熊就跑出来了等等，他的创造。可是你知道，我来读给你听，圣经在讲神的创世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之前的这一句话，你特别应该留意，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显然并没有创造出来，讲一句话创造出来，手一挥创造出来，并没有，对不对？因为提到运行，运行显然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学者告诉我们，那里用的字眼比较像是在讲到一只鸽子，不一定要鸽子啦，一只鸟，母鸟在孵育幼雏的时候， 夫育夫妇的这个动作，神的灵就这样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运行了多久，夫育了多久，鸡是要21天，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神的灵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运行了多久，神才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不知道，我相信一直到今天神做工经常都是这样。我们比较喜欢神一来最好是有人为我们祷告，癌细胞就都不见了。神确实有时候这样做，可是你要知道那有可能前面有这个人或者别人孕育过这一件事情。下一次想到神的道，加上一点这样的想法好吗？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首先你就知道那需要时间的。约瑟也一样，神给他说了话以后，他可没有马上成全那些话，经过很多年，而且中间很多的年代，他的遭遇跟那一段话刚好相反。哎，诗篇后来加了一个注解说神的话试炼他，你们读过这个话？神的话试炼他，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个当然也是守候着守望着的意思。在圣灵里祷告就跟我们一直在讲的倚靠神，跟箴言那一段话讲的在他的门口仰望，在门框旁边等候，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在圣灵里祷告，而不要被别人教导成在圣灵祷告就是说方言啊，或者是有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嘛，那看见神迹啊。如果有人给你这个影响，你参考就好了。圣经里面在讲在圣灵里祷告一向都不是强调这个，虽然有时候会有像这样的表现，可是在圣灵里祷告是指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生活样式，而且着重的就是你是一个紧紧依靠神的人。你觉得你需要神，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助的态度望向神，那个才叫圣灵里祷告，对吗？那是一种守望者守候者的态度，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想这个也是一样。当一个基督徒晓得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苦难的时候，晓得忍受这个，而且不是咬牙切齿的忍受，不是一边忍受一边抱怨，而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带着盼望。你也可以说像圣经说的要以为大喜乐，这样很明亮的，但是是在忍受着。对他来讲那本来就是的，他不会因此发出一个疑问或者怨言说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些，不会，因为他知道就是需要经过这个。你要一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是要像这样，不要把这句话了解成那个意思，就是我经常会感受到爱的浇灌，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这里不是在讲神会做什么，是在讲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守望者守候者，这是真正是他的人的表现。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守候者的意思，守望者直到永生。所以不要问我说我要守候到什么时候，圣经明白回答你到永生。在这个中途有的时候主会给我们一个中间站休憩一下，这是有可能的，可是完了以后你还是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像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个困难，他们祷告也尽量操练过我刚刚讲的生活，后来难处过去了，他们疏解了， 然后就不太看见他们像过去一样祷告，像过去一样守候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为着在苦难中做的。苦难你过去就不需要做了，不要这样，因为这里说直到永生，好吗？你不需要被这些吹逼着没有喘息的一地，当然不需要这样。神常常会给我们路旁的凉亭的，但是你不要在那里睡着了，嗯，要继续的往前去，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识他、爱他，就会这样守候着，要讨他喜欢，等候他的临到。这样，他会像清晨的日光临到，他会像甘霖临到一样。这是何西阿给我们的应许，对吗？我自己从18岁开始遇见主，就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最早期很自然的就会开始留意我的言语，因为主就不让我过去，早上起来亲近他觉得很美好，然后出门去上课，带着书去上课，就走在路上10分钟的路，我就可以把刚刚那个神的同在给弄掉。可是因为我们真的遇见主，而且非常的渴慕神，我们宝贵他的同在，所以就过不去就要去留意啊，这就守望的意思，不是吗？留意着是什么东西使我这样啊？我就发现有两样事很容易使我这样，一个跟我的思维有关，一个是跟我的言语有关。走在路上跟人迎面走过来，就很自然会觉得他怎么那样做，其实他跟我毫不认识哈，他那样做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反正你就会有这个评论嘛。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人更方便了，可以在网络上对连看都没看到的人，只因为有一个信息就可以发出这些评论来，而且可以发出很丰富的评论，很尖锐的评论。嗯，我们那个时候也有这种习惯，在路上看到人也会有这种评论。当我小心的守候，留心的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会使我掉了神的同在的。哎，就需要学习啊，这不太容易，对不对？可是当不是别人提醒你，是你自己发现而主动要去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我告诉你会容易一点啊。有别人告诉你要去学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留意我的言语。以前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留意我的言语啊。如果有留意我的言语，都是用世界上一般人的样式，就是你不要说出让人家不愉快的话这样。可是现在有另外一个管理我的比那个更高的，就是连那些世人绝对不会认为你说的话有什么问题的，主并没有要我那样说。我跟好朋友在一起，而且他们还是基督徒，可有时候我们谈的话，主不要我跟他们这样。我今天回头看，我觉得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好像主把我 set apart， 把我另外放在一边，要我那样过生活。嗯，所以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我们恩光杂志里面有一篇小文章用的一句话，我觉得那就是神有时候对待他儿女的方式。他说别人可以，你不行。就是这样。后来我们逐渐这样整理自己，后来过了2-3年，我开始有更多的服事。当我做我们学校团契主席的时候，被选为主席的时候，我很快就发布一两个政策，哎呀，让有一些学长不太愉快。不过因为我是主席，所以他们虽然是学长，他们也没 多跟我说什么话，只是在我面前稍微表达一下质疑而已，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我还是坚持。为什么我这样坚持？为什么我一上任就会有这样的政策呢？因为我已经观察一段时间了，其中一个政策是这样的。听起来你能够了解为什么那些学长不喜欢，就是我们学校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合唱比赛，而我们的团契一向都会参加，而且常常都会得到很前面的名次的。嗯，我拒绝这个。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那些参加的人，第一，他们要花很多时间练，然后都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第二，我发现那些人都只是谜语唱诗歌而已，这是我的判断。我不能说他们每一位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有这种情形。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被耶稣所吸引。虽然有这种合唱比赛，而且如果得奖的话好像也是一个见证，可是当时我做出了选择，无论我这个选择对不对，但是我主要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开始也在对外面的世界，不止我们的内心，留意这一件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神的旨意啊。而我成为传道人牧会以后，我们当然自然的就会为羊群守望。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们要成为守望者，是应该经常留心观察、留心看的，对吗？就像如果父母对你的孩子，有一些父母他们并不是这样，他们都是这样生活、这样生活，然后还是在旁边，如果带给他们麻烦，就骂一顿，然后这就像这样，不是的。你真的要养育你的孩子，你要花时间、花功夫去观察他们，去研究他们，去对他们有更深的认识，而且要去斟酌我要怎么样回应他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对吧？我觉得父母牧养自己的小孩跟我牧师牧养羊群差不多，完全是一样的事情啊。嗯，就像这样，让我们这样认识他，成为一个守望者，成为一个常常守候着的人，一方面为我们自己的心，一方面为着我们周遭的环境所赋予给我们的责任等等，好吗？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6首，颂赞诗选206首，我是夜间守望者。